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05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同修，第十届法会正告开始了，您动笔了吗？今天我们小组三人学完法，像往常一样交流之后，我说第十届法会正告开始了，咱们都写写吧。 A 同修立即说，我修得不好，我从来没写过。 B 同修说，我也没写过。我对 A 同修说，你每周二三十人的三退名单，你是如何劝退的呢？不要光在咱们三人的小圈子说，写出来让大家都分享分享多好。法会十届了，有几个十届呢？又对 B 同修说，刚才您说您拿的资料在你们那里走一趟就都发完了，你每次发资料是怎么想的呢？每个人的路不同，都有闪光点，想想找两个对自己感受最深的事，动笔写写吧，我们不要留下遗憾呀。晚上写到这儿，我想起了我公司的一位 C 同修，他比我大几个月。同修啊，99年720邪恶抓捕了辅导员，我们在一起痛哭了一场。工会主席找我们分别谈话后，您没有交一本大法书，而我却违心的交了。我后悔当时没及时与您交流，当时您是怎么想的呢？01年您带孩子出去贴不干胶，04年您出钱在我家办资料点，05年我去片警打电话要和我谈谈，我告诉了您，您鼓励我不要怕，多发正念，我也帮你发正念。后来我也买了机器，孩子上学后我住娘家，就想把房屋出租，自己租房做资料。此时您刚上新楼，就把小旧房租给了我，并传授我经验，帮我修理机器、清洁打印头等，您给予我很多，在此谢谢 C 同修。就聘出来后，您在单位办公室讲真相，劝退了您的领导、领导的妻子、孩子及办公室的人员。还有一次在上班路上，您骑车和他人说话在前，我在后追赶，接近时听到您正劝退，当时我很佩服。您是走哪儿劝退到哪儿啊？后来单位裁员，您也下岗了，您全身心投入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中。听同修说，您有一次在某中学发资料，被看车的老太太抓住，您给她讲真相，她才没上告您。记得前年法会征稿截止后不久见到您，我问您投稿了没有，您说没有，嫌麻烦，耽误时间。同修啊，您比我做得可好多了，把您如何修自己、如何劝退、怎样帮助同修的写出来让大家分享分享吧，不要光自己精进，我们是一个整体呀。 说嫌麻烦，耽误时间，出去贴布干胶，发资料，发彩信，面对面劝退救人，这不嫌麻烦，耽误时间，怎么一年写一次稿就耽误时间了？若同修都这想法，都不写，明慧网光是揭露邪恶的文章，没有其他内容，不单调吗？大家怎么交流？怎么留给后人？后人怎么看我们？我们看明慧网上同修的文章，光夸奖同修写得好，自己不动笔写，这不是索取不付出吗？在学校上学还要每周写作文呢，何况大法弘传21年了，我们反迫害也14年了，没写过体会的同修，您就没一点感想体会吗？我们在一起交流时说，师尊伟大，不光文章写得好，诗词歌词都非常好，及天文地理各空间的情况，还指导神运等等。幸运我们当上了大法弟子，那么我们就动笔练练写文章，写下跟随师尊下士注师正法的点滴体会，正视大法，这也是在配合明慧，同时总结经验，找出不足，提高自己呀。9月19号是中秋节，让我们在多救人的同时，把体会也写出来，向伟大的师尊交上满意的答卷。同修，您动笔了吗？一个多月的时间，瞬间即逝呀，让我们抓紧吧。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别对时间与圆满执着。曾经看过一个修道的故事，大意是这样的，一个叫可玄的道人在山上道观里修行，每天他都到山下帮助过往的行人背扛东西到山那边，山路崎岖，每送一次客人过山都很辛苦，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晃20年过去了。这一天他想，我已经修行了20年了，该圆满了吧。他边想边来到山下，遇到一个老者正吃力地挑着担子要过山，他迎上去接过老者的担子挑在肩，老者边走边问，你叫什么名字呀？我叫可玄。走了几步，老者又问，你叫什么名字呀？我叫可玄。老者走几步就问一遍。这时可玄道人已经到半山腰，看到担子越来越重，已是满头大汗，气喘吁吁。这时老者还在不断地问，你叫什么名字呀？此时可玄道人累得已经是两眼冒，步履艰难，见老者还是这样啰嗦，大声地说，可玄可玄可玄，你听清楚了吗？我叫可玄。老者见可玄生气了，说，啊，你叫可玄呐，我耳朵聋呀，这回听清楚了。随即可玄道人突然感到肩上的担子变轻了，一回头见老者和肩上的担子没了。这时一张纸从头顶上飘了下来，上有4句诗，可玄可玄真可怜，一心修道想圆满，纵然吃尽世间苦，此心不去难成仙。可玄很是后悔，这次遇到了神仙，考验没过去。又过了9年，可玄心想，我的境界亦非从前，觉得很成熟了，应该圆满了吧。他就这样想着，又来到山下。这时见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太太往山上走，他接过老太太的包裹，径直走在前面。这时老太太问，你叫什么名字呀？我叫可玄。你叫什么名字呀？我叫可玄。可玄心里一惊，是不是遇到神仙了？这回我得做好。可是老太太只问了几遍之后便不再问了。可玄走着走着，见后面没了动静，一回头见老太太没了，再一看手里的包裹只是一张纸，上有4句诗，可玄可玄真可玄，多少付出未圆满，纵然吃尽世上苦，此念不去难成仙。可玄默念着这4句诗， 回想走过的路，自有大悟，从此不再想着圆满，每天除了看书打坐外，就是到山下帮助过山的行人背东西挑担子，每一次他都当成自己的事来做，真心付出，不求任何回报，觉得自己就是应该这样的生命，就应该想着别人。又两年，可玄圆寂了，接替可玄的徒弟还有可玄徒弟的徒弟，仍然年复一年地送路人过山。可是人们说话时总是说，这山上的修道人呐，只有那个可玄才是真正的神仙。想起了可玄的故事，也想起了我对圆满的认识。以前我读师父时间不多了，快结束了这方面法时，只是理解要多救人，或者尽快达到圆满标准，别落下。其实还有更大一层含义没有悟到，那就是别对时间与圆满执着。师父从2011年到现在多次提到时间不多了，快结束了，尤其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说结束就结束，下一步说来也就来了。我的浅悟是，师父讲了这些年有关时间不多的法，就是让我们放弃对时间与圆满的执着，让我们忘记圆满。如果我们心里时常想着什么时候结束，今年明年几月份，那不和可玄一样了吗？那下一步也许该来不来呢。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不要再崇拜同修。我们地区的一位同修甲在发放真相资料时被邪恶绑架并劳教，期满从劳教所回来后写了一篇揭露邪恶的文章，内容是在劳教所里被迫害的过程，自己如何的做到正念否定邪恶的迫害。在明慧网上刊登出来后，我们当地的真相资料里也编入了。很多同修知道后，不是去想这本身是在揭露迫害，都说甲修得真好，邪恶都不敢迫害他，对他很崇拜，在我们当地的同修中引起轰动。各地区的同修邀请他前去交流，走到哪里听到的都是赞扬与羡慕。甲同修自己也说，在劳教所里好几年没有学法，我以为被同修落下了一大截，经过接触我发现多数同修还是待在原地没有提高。我们当地有一名同修在监狱里被关押迫害，家人为他请了律师做无罪辩护，甲同修在发放邀请函时再次遭到绑架迫害，到现在已有一年多。同修被迫害，我们整体应该向内照，这个说他修得好，那个说他修得好，慢慢的同修的欢喜心显示心出来了，听不进同修的劝告，也觉得自己修得好，到处去交流演讲。同修从劳教所回来时，在劳教所里没有配合邪恶，只是在这一方面做得好，并不代表他在各方面修得都好。他应该多学法，时时向内找自己，是哪里有漏被邪恶钻空子迫害，从法上归正。有的同修对他崇拜的都学人不学法了，很危险。同修是修炼的人，还有没修去的人心，我们都去崇拜他，不知不觉中再往他的空间场里推不好的物质，使同修修炼起来更难，最后在同修们的赞扬声中再遭迫害。师父在法中说过，哪个学员在哪一方面修炼得好，我们是应该学习，但是还在修炼吗？还有没去掉的人心，还是要以法为准。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不要看到人家功能啊、神通啊，看到一些东西你就跟他去了，就这样听去了，你也会害他的，他会生出来欢喜心，最后自己什么东西都失去了，关掉了，最后掉下去了。转法轮。我本人在我们当地同修中也小有名气，很多同修说我修得好，对我很崇拜依赖， 有的同修甚至想买套房子都来问问我可不可以买。时间一长，我显示心求名的心起来了。有的同修看到了我的执着，就提醒我遇事多向内找自己。当时我根本听不进去，同修们都说我修得好，你为什么还让我找自己？心里不服气，越来越瞧不起身边的同修，执着心越来越膨胀，就越想在同修面前显示自己修得好，想得到同修的赞扬认可，就怕自己丢名。因为正式法的事情，经常和一名异性同修接触，不注意修自己，慢慢起了色欲心，走过一段弯路。是师父慈悲，不嫌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给了我重新修炼的机会，否则我就把自己给毁了。崇拜同修就是在害同修，再往下推同修。不要再崇拜同修，同修修得再好，也是通过学法修自己修好的。我们应该以法为师，实修自己，去救度更多的众生。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谈谈好的题目和导语的实际效果。文章开头和导语，也就是前奏的作用，就像是最初推广神韵时穿彩衣的仙女推广神韵门票，就是要引起众生的关注，引起视觉上的冲击吸引，才有可能把更多人救了。济公吃肉谱前奏一文谈了题目和导语的多种形式，但我们发现这还不够。为了更形象地说明好的题目和导语确实能够多救人这个事实，我们用一个讲真相的场景来演示一下。大法弟子说：马科长你好，总也没见到你了。麻木科长说：你也好吧，哎，你还痴迷你那个功吗？大法弟子说：马科长啊，这么多年了，说明你还没有明白法轮功被迫害的事儿。麻木科长说：你们法轮功的东西自说自话，我从来就不爱看。大法弟子说：咱哥俩打个赌，你要是能听，我保证你会改变看法。麻木科长说：真的？那我就试试，你说吧。大法弟子说：我读一段资料给你听，咱就说说本地劳教所恶警张力的事情吧。海外媒体报道，1999年迫害法轮功以来，大江市劳教所恶警张力紧跟江泽民集团，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非常邪恶。在2009年3月，法轮功学员李刚强因为在光华街发真相资料时遭恶人构陷，后被绑架到劳教所，遭到了残酷迫害。李刚强是在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的。麻木科长说：好了好了，我还有点事，我没有时间听了，先走了。大法弟子说：稍等，老麻，见回面不容易。7秒钟，我说完你再走不迟。新的题目和导语：两件血衣与一份机密文件。麻木科长说：哟，这是怎么回事？你说说。大法弟子说：数九寒冬，李刚被投入大江市劳教所时，恶警张力扒光他的衣服，打开窗门，往李刚身上一盆一盆地泼凉水，并用猪鬃刷下身。恶警张力高喊：你死了就是正常死亡，我们这里就是转化和火化。麻木科长说：啊，这么残忍，不过听起来挺真实的，你再说说，我还有点时间。这个小场景确实说明了一个问题，讲真相的由头前奏是真相文章的非常关键的一环。师父说，我们要救人，我们就得看人的情况去救，不是想当然的。有的同修认为，报道法轮功、报道绑架大法弟子就是新闻，人知道了就行了。可是人是不是知道了？他如果不看、不愿意看，就不可能知道，也就很难真正了解真相，很难有正念。
下面请听河南大法弟子的体会，这一招真灵。我是个性格内向的人，平时沉默寡言，不善与人交谈，所以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退党退团退队救人的事儿，一直做得不好，是我修炼中的一个薄弱环节。我虽然着急苦恼，但始终找不到很好的解决办法。看了明慧网7月8号刊登的一段短信见分享这篇文章后，我顿时感到豁然开朗。因为我长期以来一直做着用手机短信讲真相的项目，文中所描述的屏蔽所谓敏感词的情形我也都知道，可是从来都没有想到过可以用它来揭露共产党的邪恶，并找到面对面讲真相的突破口。最近我在继续做好用手机短信讲真相的同时，也试着用演示的方法给有缘人讲真相，一试还真灵。我与听真相的人用手机同时操作，反复演示，让对方既看到的直观又听得明白，劝三退的效果明显提升。特别是在讲真相中出现卡壳的时候，马上把演示的办法派上用场，就能起到峰回路转、柳暗花明的作用。比如我在给一位早年在一起工作的同事讲真相时，几乎就是按照一条短信见分享文中所讲拓下来的。当这位同事看完演示并亲自操作几遍后，十分愤慨地说，怪不得市场上充斥着各种假货，怪不得老百姓有冤无处诉说，怪不得贪玩污吏遍地都是，怪不得原来都是共产党惹的祸。这位同事很爽快地做了三退。再比如我给一位从法院退休的老干部讲真相时，开始他怎么都听不进去，还居高临下地对我大声训斥。本来我就不善言谈，这么一来真相讲不下去了，卡壳了。后来我急中生智地突然问他，共产党有一个秘密你知道吗？他问我什么秘密，我说听了你可别生气啊。他说你说吧，卖什么关子。我说共产党是专门搞假恶斗的，所以他要迫害法轮功，不许法轮功信仰真善忍。如果老百姓都信真善忍的话，他那假恶斗的本质就暴露无遗了。他说你有什么证据？我就掏出手机演示给他看。我在手机上编辑短信真善人好，发给他，他收不到。我再发给他假恶斗好，他立即就收到了。我说共产党宣扬的是什么？扼杀的是什么？不是昭然若揭了吗？他看明白以后生气地说，怪不得共产党这么腐败，法轮功说他邪恶呢，看来还真是这样。虽然他没有马上表示要退出中共，但是毕竟明白了真相，为他以后进一步了解真相退出中共打下了基础。我为这些得救的生命和明白了真相的生命由衷地感到高兴。我还想到现在使用手机的人越来越多，据说光中国移动的用户就达到了3亿多户，再加上联通和电信的用户就更多了。世人都等着我们去救度那些还没有走出来的同修，或者手头上还没有更合适的项目可做的同修，不妨用这个办法参与到讲真相的正法形式中来。这是我的一点看法，不当之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与去监狱黑窝发正念的同修交流。我省有一个监狱黑窝，在我市中心的一个区内，里面非法关押很多大法弟子。本地同修们认识到应该去黑窝近距离发正念，销毁黑窝里的邪恶，减轻对里面被非法关押同修的迫害。后经过整体协调，每周内由各区承包一天， 使得每天都有大法弟子去黑窝近距离发正念，形成一个强大的接力正念网。这些年来确实做得很好，但是一直也有不足的地方，今天借明慧平台和大家交流。大陆的情况特殊，同修们不可能在平时见面，在各区承担的这一天中就会有邂逅的情况，同修好久时间不见，不免会互相了解一下，交流各自的近况。但是这种形式不宜过长，既然是来发正念除恶，互通情况后就应该回到自己来做事的基础上，不要忘了自己现在是干什么的。有的区的人每次来都能见到，但来了就交谈。有人提醒不要偏离今天的主题，今天就是来黑窝近距离发正念除恶的，如需交流可否另选时间。可有的人不以为然，回答交流可以提高，有的回答我们只是在整点发十分钟就行了，其他时间自由掌握。近几年黑窝所在区的同修来的人最多，随着正法形势的推进，能到黑窝近距离发正念的人也越来越多，有的同修在这个项目上做得很扎实。比如就是周边有人在谈笑风生或是切磋交流，他也能用心地做好自己现在正在做的事，不是说完全不说话，有时互相搭理一下也无可厚非。当然也有唠常人嗑的，早先这种说话或交流的数量少些，逐渐的数量也在增加。有一处经营的公共场所有很多桌椅，轮到同修近距离发正念这一天，这些桌椅就不够用，还有一部分同修在周围站着。全且不言近距离发正念除恶时说话或交流如何，一个多小时内来此的常人是无法休息的，作为修炼人为别人着想，是不是在此常坐也不是太恰当呢？是的，说话和交流的人是坦坦荡荡，他们在说话或交流中不是窃窃私语，来此处公共场所的常人不可能不注视每周的这天来这里的群体。有一天有一个常人对另一个常人说，这都是法轮功，环境是宽松了，这是和所有大法弟子注视正法精进实修分不开的。但是越到最后越是宽松，对我们的要求会更严，标准会更高，走的路会更窄。当然我们要全盘否定，是不要有负面因素，如果万一出现安全隐患后果如何，交流是可以提高。在这一天想来交流提高的，或想通过交流能使别人提高的，是不是不能影响在你身旁正在全神贯注发正念除恶的同修呢？如果我们理智一些，化整为零，沿着黑窝漫步走一圈，时间可能在一个小时左右。但是只要是扎堆儿，哪怕是两个人坐下来站着或走一圈，有的人就是会说话的，甚至是长时间说话的，经常有人提醒，但是有的好似耳旁风，有的过一会儿依然如故。师父讲了目前邪恶收缩到黑窝等处的法，我们的很多同修在黑窝里遭受着残酷的迫害，有的被迫害致残或失去人身，有的同修被打残了，邪恶还要强迫大法弟子放弃修炼，有的被大挂掉了十天十几天或更长些都不放弃自己的信仰，那些恶人背后有邪灵操控。如果能够真正走出人来近距离发正念，不带任何观念，是不是坏人的背后邪灵越来越少了？既拯救了被操控恶人的这些生命，又做好了营救同修的事呢？我个人认为到黑窝近距离发正念是一个助师正法的项目，在这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段里应该扎扎实实的去做，那些说话和交流是不是有一个什么心，是不是这个心的膨胀被利用来冲淡发正念除恶呢？有的区距离黑窝很远，要转几次车， 来了也话声不停。我们不说花了多少路费，就是花掉半天时间未来说话也实在不划算。看起来在此项目上我们走出来了，这种说话和交流的情形是不是只走进了这个项目的形式，而没真正走出人来呢？我真心希望大家能在此事上也能共同交流一下。个人层次有限，在认识上有不符合法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出。最后用师父20年讲法的一段法和大家共勉。我告诉大家，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说大法弟子的能力非常的大，很多人就是不相信，因为也不让你看到。你在正念作用下，你身边的一切和你自身都会发生变化。你从来都不想去试一试，旧势力和那些个邪恶因素的干扰就是在钻你们思想的空子，这些年来一直在干这个事。旧势力操控烂鬼与邪党因素一直在这么干，叫你做不成救人的事，因为他跟你对打，打不过你，你一发正念，不管千军万马，那邪恶通通化成土，全都灭掉，什么都不是。这样打下去，烂鬼与邪党因素干扰就灭没了。大法弟子能够思想很集中的，正念很足的发正念，你们试一试，如果今天能做到，现有的邪恶一半就没了。就是因为你有各种各样的人心配合不好，他就钻你们这个空子，让你们做不成该做的事情，在你救度众生中削弱你的力量。邪恶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在人世间表现的那些个恶人很恶，那个人那么凶，是因为背后的邪恶在撑着他，你灭了那个邪恶，那个人也凶不起来了。如果大法弟子都拧成一股劲儿，正念非常足的去做，大家想想，那才是神在人间呢，这对邪恶来讲太可怕了。谢谢师尊，谢谢同修。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3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请听大陆地区不宜兴办有关传统文化的学校。大陆某地区办了弘扬传统文化的学校，有人在无意中宣传学校的效益，什么把孩子给归正了，学生就业怎么好等等。有些地区也开始操办此类学校，就此问题谈谈个人认识。第一，目前条件下大陆地区不宜办明慧学校。明慧学校是海外同修为了弘扬大法和传播大法真相办起的学校，在办学方向方面，师父给予过开示，要面向常人，这样能救度更多的众生。海外办的明慧学校办学宗旨使用的教材非常明确， 没有任何隐蔽的东西，公开弘扬大法，以传播大法真相为主。在大陆邪恶还没有灭尽的情况下，不宜办明慧学校，存在安全隐患。不同的情况下有不同的救人形式，不能盲目效仿。在时间极其紧迫的最后时刻，大陆同修应该在大道无形的修炼形式中，利用各种有利的条件形式，全面而有效的救人。几年前华南地区因为办明慧学校，已经有过惨痛的教训，直接给多个家庭带来巨难，造成了重大损失。第二部分，大陆地区更不宜兴办弘扬传统文化的学校。大陆大法弟子兴办的学校，如果不是以传播大法真相为主，而是什么弘扬传统文化，这样会出现抵消大法的副作用。如果是常人办起的弘扬传统文化的学校，那是常人学校，与其他学校相比还是比较好的。如果大法弟子办起弘扬传统文化的学校，存在本末倒置的问题。作为大法弟子，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那是非常严肃的。大法弟子的责任就是主持正法，无条件地弘扬大法，以及传播大法真相，救度众生。如果是为解决同修的生活问题而办起的学校，那就堂堂正正地以常人形式办学，不用遮挡，就是个学校。不要在同修中私下传播，说是什么明慧学校，跟大法靠不上，怎么能说是明慧学校呢？这种行为弄得部分同修神经兮兮，学校的老师受到邪恶的干扰，周边很多同修被带动，担心孩子在校而给家庭带来干扰。时间这么紧急的情况下，有人号令给那个学校的同修发正念，这个学校直接或间接的救了多少人呢？如果没有起到救人的作用，反而又在分散同修的精力，那么这样的学校该存在还是不该存在呢？为什么就不能堂堂正正的以常人形式办学呢？第三，大法在归正一切，传统文化也在被归正之中。有人一再说传统文化怎么纯正啊，这也是法理不清的表现。宇宙万事万物都在被大法归正，传统文化再好，能真正把人救了吗？该弘扬什么，不该弘扬什么，应该有个清醒理智的思维和做法。传统文化再好再纯，也是人的东西。那么兴办弘扬传统文化的学校，是在弘扬大法，还是在弘扬人的东西？在悄然生息中，人类的文化已经在踏上了回归之路，那就是大法师父在引领众弟子创办的神运。神运在真正的开创未来人类的文化以及生存方式，未来的人类文化艺术就要以神运为标本，其中贯穿着人要相信大法、歌颂神等等。神运的节目有很多是以传统文化为素材，但都是经过师父的指导进行取舍，精心甄选，经过了大法法力的清洗归正，才被搬上神运舞台的。第四部分，任何事都不能冲击三件事，任何言行不能偏离法。正法进程已到了最后，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尽全力救下该救的人，一切围着大法转，不要再出现偏离法的行为。任何冲击干扰三件事的言行都会起到干扰作用。像北京、广州、哈尔滨、沈阳等大城市，如果同修办起类似的学校，因为城市大同修多，不会影响救人的各类项目。而有的地级城市同修人本来就少，一直走在前头又有特长的同修更少，如果把这些同修都聚到所办的学校，直接影响救人的项目。办学不是件很简单的事，协党时不时的去进行所谓的考核检查，同时要投入不少资源，同修付出的精力很多，这样无形中是不是影响了当地的救人力度呢？明慧编辑部的文章《演讲乱法》一文，明确指出了多种乱法行为， 那些参与演讲的同修不是说一下子就走到了乱法的地步，而是在人心的作用下越来越偏离法，最后起到了乱法的作用还不醒悟。大陆地区出现多种乱法形式，外部的疯狂破坏起不了真正破坏法的作用，真正破坏法的是那些打着大法旗号、打着师父名义的人。当然不是说办学就是乱法，但是有的言行要引起注意。有的同修说，在大陆地区办弘扬传统文化的学校是师父所要的，是师父允许的，师父讲给弟子的法都是明明白白的，讲法中师父没有一次提到允许大陆地区办学。有人把自己的认识悟到的理就说是师父怎么怎么点化的，怎么怎么说的，严重的说就是在往法里边加进人的东西。法就是法，怎么能随意所用，怎么能为人心所用呢？我们每一个同修都要珍惜一分一秒，严格以法为师，多修心，兑现史前誓约。以上是个人认识，不妥之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本周明慧发表的部分修炼交流摘录，以下选自由七分精神三分病想到的。类似这七分精神三分病，什么样的观念认知导致承受什么程度大小的病痛和不如意，人往往要强调固定那看得见的三分，被其假象迷惑，甚至弄假成真，贻害自己和他人，而后招致鬼上门。起主导作用的七分精神似乎看不见摸不着，被忽略掉，精神导致死亡。我们对众生的态度也会影响着他们的被救度和去留。我们大法弟子不存在生命之忧，那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出现所谓病业假象，有多大程度上是自己的人心和观念作用下认可听从了旧势力的安排，屈从于病业假象招致的所谓考验，承认这种迫害你身体的正信的现象形式，不就是承认了旧势力的存在吗？你对待病业假象的心态，人神一念就摆放了自己，人心就是生老病死，神念就是解脱业力束缚后的升华，不同心性不同结果。我看到显现病业假象的同修，在痛苦中先是怕，之后是正念弱了，长时间不见好转，意志被消磨，人心加重干扰，乱了心智，一味的外求什么方法解决过关，忽略了最为重要的正信，动摇了你正信的根本，才是旧势力迫害的借口手段和得以下手的漏洞。以下选自在救人中走向成熟。有一次我提出了一些项目的建议和对有些事情的看法时，几乎所有的同修都在反驳与批评，当时心中顿时愤愤不平，对同修产生了非常反感的情绪，觉得平时同修说的非常好，原来却都是用来要求别人改变别人，从而不内修自己，举起棒子去打别人，不去改变自己。于是决定退出这个协调学法小组，不与同修来往，自己独立去做自己该做的事。通过学法我明白了，是因为我过分看重自己的意见，当自己的看法和想法受到撞击时，不但不向内找，反而觉得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心中放不下自我，这是多么强烈的人心执着，是应该修去的执着心。随着静心学法的时候，自己渐渐地认识到了是自己真的错了，修炼是应该实修自己，向内修心，从而去掉自己的执着心。我们协调小组在师父的呵护下，是个多年来一直坚持走到今天的学法小组，是师父给我们开辟的集体学法的环境，这是不能改变的。集体学法是一个比学比修之场，是一个相互促进、互帮互学、取长补短、共同在法上精进的环境，是一个共同提高之场，怎么还能退出呢？ 从而认识到自己错的原因，是自己长期学法不到位，没有认识到学法的重要性，是自己长期学法与实修分离了，长期被自我左右糊涂了，被后天的强烈的自我迷住了，因而只见同修没修好的一面，而看不到同修闪光的东西，自己不知不觉中把自己置身于同修之上了，更没有意识到大法弟子学法就是在同化大法，用大法的法理洗涤自己，改变自己，剔除自己在人世中后天形成的观念与自我，而返回到先天的真我，这才是大法弟子学法的根本。我还更进一步认识到，同修的撞击并不是这件事情对错的本身，而是对我自我的撞击。在撞击中，看作为一个修炼人能不能放下自我，能不能按照大法去做，这才是被同修撞击的关键之所在。认识到这一点后，自己开朗了，心胸透彻了。这时再用清澈之心去看同修时，与原先看到的同修大不一样了。而看到的同修是真诚、纯洁、祥和与慈悲的。以下选自《也谈同修之缘》。同修之间的缘分真的是很珍贵，但是有些同修之间总是有矛盾或者互相干扰。师父讲，大法弟子的负责人呐，其实只是一个协调人、联系人、一个传达人，你们不要把他们当作像师父一样寄予那么大的希望，成了你们修炼的依靠，什么事情他都必须做得最好。不是的，如果这个负责人真的也像师父一样，或者想问题全面，绝对不会有错，那么这个地区很多人就修不出来了，因为他想的最全面了，没有你想的了，他做的事情都是最好的，也没有你的好了，是这个道理吧。选自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我个人的理解，如果一个地区的协调人能力很强，方方面面都做得很好，那个地区的大法弟子就缺少了树立威德的机会，可能就修不出来了。所以不要执着于同修的状态或自己的想法，要互相包容。有些同修因为相处久了或者关系不错产生了情，遇到问题就用人心看待，彼此干扰。明慧的一篇文章《同修交往不要情》中写道，情是修炼人要修去的东西，要是同修之间有了情，那么随之会带来很多干扰修炼的事，甚至是麻烦。比如我看到同修之间有了情之后，对执着相互认同，有些不正的东西会被忽略，会出现破不开情面去修。比如说学法时不好意思纠正念错的字，丢字落字也不好意思指出来，同修有很强的人心，看到了也不好意思当面指出，同修之间的情会干扰彼此的修炼，同修之间的男女之情对修炼的影响就更大了。以下选自《一心只为救众生》。我悟到，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危险情况下，首先应该想到的是，不能让众生对大法犯罪，不能让众生生命受损失，不能只考虑自己的安危，自己不被迫害。我们大法弟子要按师父的要求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如果遇到磨难时只想自己如何安全，那是畏私的表现，是我们应该修去的。师父正法是救所有的众生，我们大法弟子所做的一切就是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我们发正念不叫世人犯罪，也是在救度众生。每当我们在遇到危难的时候，我们大法弟子首先发出的是不让众生生命受损失的善念，会发出强大的威力，使事态得以改变，师父就会帮助我们化解危机。一方面有力地阻止了世人对大法犯罪，另一方面也避免了自己被迫害。以下选自《拜谁》。我们还注意到，现在一些同修之间互相崇拜，有同修崇拜能演讲的，有同修崇拜走出魔窟的，有同修崇拜做事多的，甚至于跟着同修跑，把师父和法放到了一边。这样的同修，你在拜谁？你要认准了再拜。学人不学法，是不是拜人不拜师呢？如果拜的是魔，那可能就认贼作父，引火烧身了。我们在做事时一定要想好了再做，不能跟风瞎跑。跟着是谁，跑到哪里，比跟着快跑更重要。我们一定要注意，凡事要抓住根本，才能少走弯路，少做无用功， 才能最快最捷径。射箭的时候，瞄准比力气更重要，目标偏了，越用力越偏。驾驶的时候，方向比速度更重要，方向错了，越快越绕远。拜佛的时候，看清楚比磕响头更重要，拜错了，可能误入歧途，一回到底。我们要明白，在自己面前夸夸其谈的不能当成师父，多半是魔和人。师父说，你随便认师父，你要跟他去了，他把你带到哪一步上去，他都不得正果，你不是白修了吗？结果你自己的功已经搞乱了。人是很难不动心的。我告诉大家，这个问题很严肃，将来我们很多人会出现这个问题。法我给你讲出来了，你能不能把握住全靠你自己。我讲的这是一种情况，看到什么别的门派中的觉者也不动心，就在一门中修，什么佛什么道什么神什么魔都别想动了我的心，这样一定会成功有望的。选自转法轮。用法理分析现状，就能慧眼识真相，就能正念正行，不后退，不迷途。
在节目的最后，请听神川文化四大明珠世界的第二部分。如果说三国演义是一个义字贯千古，特别是告诉后人义的内涵是什么，表现了深层的文化，丰富了人们的思想，那水浒传则是勾画了栩栩如生的强盗群像，告诉人们道义有道，要给强盗树碑立传可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好在对于一些强盗，民间有几百年口耳相传的传奇，民众的心理是接受的。为什么要给强盗树碑立传呢？这里面的历史渊源是什么呢？难道是让后人效法这些强盗行径吗？我们还是不能笼统的作答。我们换一个角度看，人是善恶同在的，这是相生相克的理在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人身上的反应，相生相克制约着一切，而一切又都呈现出相生相克。从修炼的角度看，人有佛性和魔性，在人间也就是善恶好坏的表现而已，只不过社会的道德和伦理要求人们要各自抑恶扬善，各安其事，反之人类的败坏必会祸及每一个人，人类的罪恶会使人过早的被自己淘汰。中国古代有一个非常有内涵而且哲理相当玄奥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其实也和人生观密不可分。既然恶是人本身就具有的，人在社会中的一切都和善恶有着联系，抑恶是必然的，是道德层面的要求，但就恶来讲，也有以恶抑恶的内涵，那么恶的表现就成为必然。作为有理性的人来讲，表现恶时也应有所依循。圣、勇、义、智、仁，即是战国时的强盗代表道直留给后代走此道的道。离开强盗之道，人们发起恶来便无道可循。从这个意义上讲，《水浒传》中的强盗们的故事流传，已经是坊间百姓内心深处对强盗的承认和接受。所以仗义的强盗就这样在人们灵魂深处找到了广泛的生存空间。人是理性的，也是复杂的，有时人对事物心理上的接受和实际现实的反差却是非常大的。人们接受李逵的天真坦率和智孝，但李逵杀人抢劫和吃人肉时已不再计较李逵的人性是如何为社会所不容了。十字坡张青和孙二娘的侠义也在心理上遮掩了人们对人肉作坊的厌恶。 矮脚虎王英的好色，古上早石迁的偷盗，在好汉们的侠肝义胆下也演绎成为一种佐料，从另一个角度上是非常好理解的。为什么要为这些人树碑立传呢？因为这是人类生存发展的需要，人的恶也要像个人样的表现出来。在一个大致的社会里，是不会有这么多强盗的。官逼民反的说法也很有道理，人类就是这样发展的，起起落落，兴兴衰衰，强盗产生的环境必是乱世，混乱的朝纲才是强盗滋生的温床。人们对贪官污吏的痛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在民众从心底激起的反抗，而这种意识的表达就是希望他们心中的好汉为人民除暴安良。好汉们行侠仗义的方式只能是以恶制恶，人们对强盗的定义已经自然地演变成为好汉。施耐庵为强盗们画像的本意是用正面描写的方法对人们心中的恶进行规范，同时也给当政者以警戒，也使得人们在心中对强盗有一个完整丰满而清晰的概念。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